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20号，公元2001年10月7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达赖喇嘛受邀，将于今年11月份前往曾经举行过十轮灌顶法会的印度北部西孟加拉西藏佛教寺院色派民众院举行佛事活动。另外，达赖喇嘛原本预定从10月10号至23号访问欧洲的法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四国，但是根据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的消息说，出于安全原因，达赖喇嘛已经取消预定于10月中旬的欧洲之行。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接待机构人士于本月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刚刚接获达赖喇嘛秘书处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最近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战争可能爆发，因此达赖喇嘛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中旬的访欧计划。今年9月23日，一位印度时报记者刊登了一则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克什米尔邦发表演讲的新闻。这则新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确凿证据，部分言辞完全是记者本人凭空捏造出来的，且严重后果造成部分被蒙蔽的印度人引起强烈的反抗意识。对此，部分关注西藏问题的印度政治研究家特聘请了一位名叫 Naresh Mathur 的著名律师，以价值100亿印度卢比的诉讼费进行出面指控这些非法侵犯民意的记者、编辑等人。最近部分印度新闻媒体透露的就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将近有100万印度教徒皈依佛教的这一说法。西藏流亡政府以捏造事实诬陷达赖喇嘛的理由进行了严厉的反驳。本周四，西藏流亡政府新任的首席高伦桑多惹木沁在印度时报上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一向反对任何一个试图皈依其他教派的教徒，并曾经表示过虽然佛教是来源于印度，但是印度教徒只信仰他们的教派，并不皈依佛教等其他的教派，这点是值得敬佩的。
一批由15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从西藏越境试图潜逃尼泊尔的途中，除了一人侥幸获逃以外，其余的14名逃亡藏人在西藏热格泽定日边境被当地巡逻警察抓获。这些被逮捕的藏人中，大部分是来自青海地区，他们选择逃亡深雅的主要目的是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其次是由于西藏的民族文化一向被中共忽视甚至企图消灭，所以他们希望到印度后在西藏文化方面得到更深的造诣。
中国政府今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拉鲁武明佛学院采取镇压佛教运动以来，至今已经有3000名僧尼被驱逐出寺，将近有3000多所僧尼的住宿被踩出，许多尼姑因身无分文、无依无靠，被赶出佛学院后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被迫在色达县医院里接受心理治疗，部分尼姑因想不开而选择了自尽。
近来，中国政府又加强了西藏青海地区泽库县卡多斯的直接治安和政治控制，以爱国爱教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对寺庙唯一能抵抗倾向独立的基本政策，并宣称寺院内的任何 要经过工作组成员的允许和安排下，按照依法规定的计划进行。特别是要求僧侣反对和谴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如果不按规定进行，就决定驱逐出寺。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出现一个僧人进行反对和谴责达赖喇嘛。
目前，刑满获得释放的西藏政治犯返回到社会上，而法律给予的保护在实际地位上往往被忽略，受到严重的歧视。仅在首府拉萨做小买卖、等三轮车等从事各种业务度日的前政治犯，每逢中国官员或外界访问团以及各大节日来临之际，他们无时不受骚扰。有关当局强迫他们在限制期限禁止外出，有的甚至被驱逐出城。由于西藏前政治犯在西藏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这种对立就更加的强烈，从而使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来威胁被获释的西藏前政治犯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
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计划将于本月1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前再度举行一次抗议示威活动。本月1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新疆的52周年纪念日，美国公民协会利用这一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场外举行一次大型的第44次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在该公园里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内蒙古的成吉思汗以及新疆的拉嘎宫等进行展览。
2001年9月，在西藏首都拉萨色拉斯里学习经书的西藏僧人江白甲措，夜晚在自己的僧舍桑布康村偷听达赖喇嘛教会录音带时，被当时正在寺院里巡逻的中共公安发觉，把他监禁在拉萨东部的所谓谷子看守所。此外，今年3月，色拉斯僧人丹达以政治嫌疑的罪名被中共派遣在寺院里的公安逮捕，目前他被监禁在何处下落不明。色拉斯里获得中国政府签发合格僧人证书的有580名僧人，获得允许暂时在寺内居住证的有200名僧人。中共政府派遣在寺院里的工作组、派出所以及寺院民管会每个月召集全体僧人召开一次大会，缺席者以罚款50元人民币给予制裁。
美国著名女明星杰斯卡·兰奇和其导演桑·谢弗特先生计划将于本月12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古特日剧场安排一次由他们亲自上演的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举行此次晚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经费，准备募捐给印度西藏上密院。
台湾蒙藏委员会主管官员指出，政府以往与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联系沟通有限，造成互信基础的不足，但在政府展现诚意，同意专案核发113位制台藏胞合法居留证后，双方关系迈入新的互信阶段，未来更渴望透过民间组织等管道逐步革职往日起见，建立彼此具体互信沟通的机制。蒙藏委员会的官员还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期间曾数度与陈水扁总统会面，呼吁政府考虑给予制台藏胞合法的居留身份。经政府跨部会的数度协商后，日前突破法令等技术层面的障碍，展现出了高度的诚意，同意合法制台藏胞居留证。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即公历1949年10月1号，通过在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古、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从此，中国政府全面侵占西藏国土，并且将西藏安都和抗的大部分地区划入中国的省份。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西藏人民也从此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至今已经整整52年了。为了纪念这一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由西藏全国民主协会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参加了在地方印度法院前举行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举行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中，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任何破坏西藏人权的行为。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弟兄们，到了又到了我们本周的听众园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您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的听众来信呢？
在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今天我写这封信是经过多次的慎重行事和考虑之下才得以下笔。我是西藏山南境内一位柜台最忠实的听众，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柜台能够在条件允许下利用每日的午间时间再重播一次柜台的节目，因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平时很喜欢收听你们所播的新闻节目，这对我们的启发无以论比。我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多认识和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真实状况，而柜台却具备了这一充分的必然条件，能够在毫无掩盖之下用藏汉双语播送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常行程、弘法活动以及西藏问题为主的新闻节目，例如西藏境内外的政治、宗教以及藏人的人权等新闻，这对中国广大人民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柜台的重要性由此深受境内外藏人和部分汉人的认可、喜欢和赞扬，这已成为我们境内藏人最大的欣慰。为此，我代表境内有良知的全体藏人向柜台致以最深的敬意，同时希望柜台同以往一样继续播送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柜台能够继续奋进，我将永远为你们祈祷，同时希望我们西藏的问题通过柜台能够得到更广泛更有力的宣传，谢谢。
那么从雪域西藏境内给我台来信的这位忠实的听众，首先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你致以最深情的问候。建立我台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受中共压迫的西藏人民提供没有偏见的新闻和信息，向听众报道国际普遍承认的人权知识，宣传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民主体制和制度。当然我台的工作人员正在不断的努力，以确保广播内容涵盖及有关西藏问题的各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广播电台，我们在基础设施及经费方面还不足，所以目前还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在每日午间重播节目，但我相信不久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开放渠道满足你的要求，希望您今后继续与我台联系，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尊重起立三界朵记导起立真心脑部南街曲样共同合唱的出歌对样。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